对不起哈，我忘了，我前面开了，然后唱诗的时候给关了。暑期的时候是人调整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最近没有什么属灵的低谷，你可能在你人生中是有过的，因为我们的人生呢，就如波涛，是有高有低的，就连最乐观的人也会有忧虑的可能。上帝造我们是有身体，然后有灵魂的活人。不仅如此呢，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可见的物质世界，还有一个不可见的属灵的世界里头。若这个世界是完美的时候，其实也有周期的。有6天的创造，你来工作，然后有1天的安息，有白天黑夜，有工作和安息，但是绝不会有病态。这是堕落以后，病态是堕落以后的一个结果。所以当人类离开上帝以后，列车出轨之后，我们外在的身体，我们里面的灵魂，然后我们跟这个世界，跟不可见的世界互动的时候，一定会产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内心的忧虑。这个诗篇42到43篇原来是一篇的诗篇，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它分开了。但是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呢，到43呢，你都发现有一个几乎是重复的诗句，就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们，或者说他的脸荣光照耀我们，我还要称谢他。所以诗篇的这个42篇的5节，然后43篇的5节都在重复一句话，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就是他是我的帮助，是我的神。这个著名的哀歌呢，其实有一种特别的滋味，叫自问自答。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人生经历中有过自问自答，他追问一个人生永恒的主题，就是我的上帝啊，你在哪里，我的上帝啊，你在哪里。上个世纪有一个伟大的诗经讲道家叫他是在伦敦的这个 Westminster 任主任牧师 David Martin Lloyd Jones。 他原来是一个医生，生于这个南威尔士。 Welcome Teddy and Corey, I'm just come back。 22岁的时候，他们夫妻就毕业于这个著名的这个圣巴的医学院，很快就在他的医学成就上年薪非常高，两个人开诊所。但是他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经常跟他的牧师出去传道。然后在过程中，他就发现一个挣扎，就是说他作为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人心灵的问题。最后他们两个挣扎之后，依然辞去他两个高薪，同时都辞去，然后到了一个很小的镇上开始侍奉。然后那个镇带来复兴之后，人就聘请他去 Westminster Abbey 做主任牧师，一连就是30多年的生涯。他影响了，是大师有人说他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诗经讲道者。影响华人教会的话，大概是他的以佛所述的很长的这个诗经讲道都翻译出来了。他有很深的这个属灵的洞察劲，然后他讲到的逻辑，然后一节经文可以讲很长很长的时间，吸引了，但是他都是很有结构的，吸引了很多的慕道友，吸引了很多的基督徒。他当时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呢，针对基督徒的灵命陷入那种低谷的状态呢，他就写了著名的这个 Spiritual Depression，灵敏的低潮。我把它送给黄宇斌了，他就没还给我。那指出他其中的很重要，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导致我们，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属灵低潮，有没有具体的解决之道。那其中的这本书的核心信息就是来自诗篇的42篇。所以我看了他这本书，现在没有了，我就自己再去找英文版。他中间有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今天的基督徒灵敏陷入低潮，他们的生活让别人看起来总是觉得太沉闷、忧虑、烦躁不安，毫无喜乐可言。有人以为这是世局环境的结果，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经过太多的可怕事。你要知道，那是2次的世界大战已经够残忍了，随后的时局一直是动荡不安，灵敏当然应该低沉了。这是很多人这样说，但是他接着说一句话，他说其实并不尽然，属灵的低潮是一个历史悠久、行之有年头的老问题。翻开圣经，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旧新约，都常常提到这个问题。可见，从古至今，它一直都如影如影的伴随着、折磨着上帝的子民，就是我们也不幸免。这是大卫时代写的诗歌， 也可能比再晚一点，不管怎么样呢，离我们现在有3000年的时光了。但是有些东西人还是没有变，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吃药的方式不一样了，然后但是里面的忧闷是正常的。所以你在读42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中间的人应该有一点共鸣的。你环顾一下我们的周围情形，你稍微了解一下统计，美国每年陷入忧郁症的人近1500万，也就占人口的7%，这是严重忧郁症的，轻的就不多，就说更多了。统计说哈，32岁是最危险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中间是32岁？就是常发病在32岁，32岁的人哈。然后呢，还这样说，就是这个25%的人至少一生中会有一次严重的 depression。全球的话，大概有1亿，就是1.2亿的人是这个患忧郁症的。上帝的子民怎么样呢？这个属灵低谷也经常折磨我们。在2009年的 Christianity Today 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在宗教团体中，这就是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佛教什么都合在一起，他如果是一个200人左右的一个教会哈，在讲基督教了，大概有50个人在某一个时刻在这个教会里头，如果他们相对稳定的话呢，会经历过一个忧郁症。他说呢，大概如果是200人教会呢，在这个时候应该有30个人在属灵低谷里。我们教会有没有？我们数一遍，我们有没有15个人在这个属灵低谷里？在这个时候，这是统计哈，不一定，我们可能多，可能很少哈。如果没有，就感谢主；有的话，也感谢主哈，因为属灵的低谷是让你来仰望他。所以这里头实际上就是我们有一批人在我们这里头，应该是这样说：我的上帝啊，我心忧闷。有没有这样的人？是有的哈，这胆子比较大就说了，有的人有的，但是不说就是。我们该怎么应对？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我觉得传统的一些人哈，咱们中国人呢是否认的 ，I'm OK， 我只是有一点点觉得生活没什么意思，然后情绪不太好，觉得活着没什么劲。他这么很随意的说，实际上他是很危险了已经。但是时尚一点的人哈，我们这些现代年轻人呢，基本是这样的啊，什么都是浮云啊，觉得这个就像正常情况一样，只是身体现象，就是发烧感冒也就这样。所以我这个有什么态度，有什么问题，经常会说我忧闷，我这个还有更多的，你们年轻人给我点词儿，我不知道怎么说啊，网上有很多的词汇，我们去查。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种忧虑对人的侵扰？应该不是简单的否定，应该像诗篇作者那样真实的把我们的忧伤、无助、没有盼望告诉上帝，向上帝诉说来祈求。但是也不是简单的把这个现象归理生理现象，哎呦，我现在是这个人到中年了，或者像我这个现在，我那天说，我说我现在可以早起了，所以我就是应该到更年期了哈。所以我如果有忧虑的话呢，是更年期哈。咱们不要这样哈，不要这么简单的处理，因为人是整个一体的。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你如果按照这个42篇的脉络呢，你发现呢，无论是它的1到5节这一段和6到11节，它是两轮的祈求、哀歌的祷告，从低怎么样走出来。所以我们稍微组织一下呢，我就从2个方面来看我们的这个属灵的低谷。对不起，刚刚低谷了一下哈，走下去了。这个属灵的低谷，我这样来看哈，一个就是说，在他的两轮祷告里头，我们来看他的属灵低潮的成因和他里面的挣扎，然后再来看这个在这个低潮中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和盼望，好不好？很明白哈。第一个是说看原因和困境，第二个呢是再看走出低潮的方法和心态，很简单哈。我们重新组织一下这个诗篇，什么是属灵低潮的原因和他的挣扎呢？低潮原因很多，第一个原因我认为很重要，跟人的气质和健康有关系啊。这个在这卷诗篇里头没有，但是诗篇其他地方有的。因为我们今天在谈论的时候，我首先要提一下更广泛的层面，因为我们在唱诗篇在讲道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圣经的世界观来处理我们人的。他圣经经常向我们说，万物都跟造物主有关的，他造你的灵魂，造你的身体啊。所以当你哪个地方出毛病的时候呢，就像那个汽车经常要做 alignment， 当汽车没灵魂，它的轮子跟它的发动机或者走向不对的时候，你要做一个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改革宗的基督徒都特别的有一个术语，说万物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因此呢，我们不但看这个万物 彼此相关，广义上来说呢，我们看所有的事情都是属灵的。我们可以讲狭义的和广义的，所以我现在讲是一个广义的属灵。在创造的物质里头，人的天然气质和健康，我告诉你，是跟我们是不是容易陷入属灵低谷有关系的。你比如说内向的人，你想想你自己，你大概是比较容易自我反省的，很敏感，我这个事是不是又做错了，所以你很容易产生什么沮丧，看见一些问题你就说，哎呀，这事肯定做不成，我过去经历告诉我，就多了以后呢，你就会走下去哈。还有一个外向型的人，他是容易落入一种急躁冒进的里面，然后观察不仔细，然后经常陷于一种浮浅的试探里面。不同的人他会陷入不同的这个忧虑的。人们也会发现属灵低潮不光跟我们的天然这个 temperament 有关，它跟我们这个身体的状态有关系的。你是不是很紧张，你是不是有疲惫，然后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生病，你是不是失去了亲人，说你女儿是不是出嫁了啊？就是所有这些事情呢都会影响你哈。在影响的过程中呢，我就记得有件事情，我两年前我的母亲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然后她股骨颈就摔断了。做了人工股骨颈之后呢，整个的腿部力量就大大的减弱。她已经接近80岁的人，她总盼望说没有摔坏以前的，所以她不断老说我不行了，走不动啊。那你看她那两年的健康整个是往下走，而且呢，我讲她的心，她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人是有灵魂的。你看她整个就是没气了，她今天就没气了。所以我就经常打电话鼓励她，就说你走了多少多远呢、啊？我跟你一块走啊。然后就要跟说很多正面的话来鼓励她。我爸也经常说负面话的时候，我就要提醒我爸，我不能教训我爸，我说爸你不能这样讲，我说你不能再去上班了，我们就来祷告，他终于不再去回聘再去上班了哈。我爸身体挺好的，总去上班，都80岁了。所以在这里头你注意到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呢是连在一起的，时常是有关联的。你看这个诗篇104篇是反映造物主对整个大地的关注，用我们的属灵的话说呢，就是一个上帝眷顾护理万有的。在这个诗篇里头15节，你注意我来念一下哈，他这样说，他说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看到吧，这都是物质的东西，至少有两个都跟我们人心有关的，只有一个面油，这是外在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上帝造的东西是彼此连接的，他也来喂养我们。所以你在属灵如果陷入低谷的时候呢，你完全可以很属灵来说，哎，我现在身体状态怎么样，我是不是今年更年期了，我是不是劳累过度，然后这些哈。还有外在的原因，在外在的环境里面呢，你如果看诗篇的第二节这里头是不是的后面部分，他说我几时得朝见上帝呢，显然他是被孤立了。这是诗篇如果是大卫时期写成的时候，甚至是在被掳时期写成的，也就是说作者这时候被排除在耶路撒冷之外，他没有办法跟带领他的会众跟这些百姓一同朝见，不能像我们今天唱诗那样馨香的祭是献不了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起过去，他说第4节说，我从前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上帝的殿中，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心里极其的悲伤。所以这个外在的环境对一个朝圣者来说，特别是一个属灵领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他不光无法朝见上帝，也没有办法跟他的百姓一同喜悦的敬拜上帝，越想心里越悲哀。我记得在这个2008年这个北京奥运会期间呢，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和牧师都被告知说，在这奥运会期间这一个月呢，你们就不要聚会了。然后其中有一个牧师我们也熟悉，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在 SARS 的时候我们都聚会，那是冒着生命危险，奥运会这好事儿，我们怎么不能聚会呢？人家奥运会期间还发圣经呢。然后他们就抗命不遵，然后第一个主日收到通知还是去，结果就有人冲击把牧师抓起来待了8个小时，我们都收到过祷告信的，可能有些人就忘记了哈，然后就把他放了。所以他们这个教会就在奥运期间继续敬拜，因为对他们来说敬拜是 essential 的，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第3和第10节你注意到他还提到另一个致命的外在攻击，这个攻击说，有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这是两段的祷告里头都有，你的上帝在哪里，他们在嘲讽他。如果说他前面是一种情绪的低落，无法跟他们有安息日来敬拜上帝的话，与上帝的百姓隔绝，那现在这2节开始说他被讥笑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你经常被别人 ridicule， 被别人经常的讽刺讥笑。诗人要面对一种嘲讽的生活。虽然我们基督徒都了知道耶稣基督走的时候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然后会有逼迫，但是我们在美国的人呢很难体会到这个，稍微有一点点说人家对基督教有攻击，我们就觉得说这是 persecution。 他不知道这个大卫的时候和初代教会甚至是现在地球上其他地方的这种攻击。别人经常可以这样说，诗人面临是什么呢？说哎，你这个信上帝的人，你的生活怎么是这样的？他可以罗列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就想一下约伯好了，约伯在他受攻击之后，整个的家产、儿女、房屋全倒了，最后他自己是什么？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对吧？他太太说一句著名的话，他说 "Curse your God and die"， 他说你应该咒诅你的神，然后离开他。他没有，但是他的那时候有好几个好朋友，跟他过了几天之后就开始来做圣经辅导哈，你听这个圣经辅导。他说你素来约伯啊，你教导很多人，你又坚固软弱的手，你的言语也扶持那些将要跌倒的人，你又使软弱的人的膝稳固。好，但是现在灾祸临到你了，你就昏迷，挨近了你就恐慌，你依靠的不是你敬畏的上帝吗？你的盼望不在乎你行事纯正吗？请你追想无辜的人有谁灭亡呢？你注意听啊，好像约伯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正直的人何处被剪除呢？按我所见，按着罪孽，然后种毒害的人照样都要收割，就是说你种什么得什么。然后接着另一个人，这个亚述人，这个比勒达呢，在这个八章也开始说类似，他说你若殷勤的寻求神，向全能者恳求，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起来为你，使你公义的居所重新旺盛。他们基本论调就是上帝是一个圣洁公义的守约的，你今天成为这样肯定不是上帝的错，一定是你的错，你得罪上帝了，所以上帝放弃你了。你看约伯的回答就表明这个他的难处。他说请听哈，我也有聪明，这是第十二章，与你们一样，我其实并非不及你们，跟你差不多，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知道这个约中的这个咒诅和祝福，我求告神，蒙他的应允，我是这样生活的，竟然成了我现在你们这些朋友所诽谤的讥笑的。公义完全的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强盗的这个帐篷兴旺，惹神的人反而稳固了，神将许多的财物送到他们手中。因为约伯是相信上帝掌管万有，他说现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话是不公义的，所以约伯跟他们辩论的时候是说什么？他是义人受苦，我是义人，他不是说他是完美无罪的人，但是他的确在这件上待遇受苦了，全家的家破人亡，这个浑身上下都是疮，这是一个义人受苦的象征。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指向耶稣基督，但是你想一想这个背景，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并不了解我们中间人为什么受苦。你想一想最近发生在世界上的事情，中东发生的这个 ISIS， 就是极端的伊斯兰教的这个应该是苏尼吧，苏尼什叶派，是什叶派的，是索尼还是谁呀？两个都有，是索尼是吧？是索尼，是大的这个，对。然后你在或者他们的这个情景，我们在周报里也登了，我看到过，就是这个 BBC 的这个，就把人然后就审判，一枪枪打死的。我不知道打的是基督徒啊，打的是他们的军队，反正在伊拉克边界，然后现在已经开始扩展到其他的地方。或者你想象一下，在浙江的温州地区，有1103个教堂。有三次教会，有家庭教会命令他们要强拆，或者说他们的十字架要拆掉。有一个建了8年的教会，然后非常的美就被拆掉了。然后整个的全省统计说，不完全统计，大概有360个教会受到这样的威吓和强拆，这是浙江省。所以那些人会怎么样？你的神在哪里？怎么不保护你的十字架？你看到吗？这是很明显在日常生活中被上帝掩面不看，成为仇敌笑料的一种羞辱，必定这种外在的攻击会产生内化的，对不对？一定会产生内化的这个内在的原因。四节的后面就说了，我追想这些事情，罗列这些事的时候，我心中就极其的悲哀。怎么会是这样？上面那些原因内在化以后呢，你可以想象第二节说这些上帝消失了，用我们今天的这个人们说的话，就是上帝蒸发了啊！上帝蒸发了，
他那时候感受就是这样的，感到被上帝抛弃了，他的感觉是上帝不在了，他昼夜不眠，然后以泪洗面，甚至比中国的以泪洗面很多，什么他以眼泪当饮食，哈，以泪洗面指他整个吞咽，这个形容当然有夸大的成分，但是描述他当时的悲哀的状态，我们这些人大概还是没有多少人经过的，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人？可能上一辈有过哈，经过文革的人可能有过这样，那我们这一代大概只是看别人的，没有这样的。你设想一下，在我们的人生中哈，你如果你不是很属灵，让我稍微带你走一下，你设想一下，原来那些好东西但不是终极的事情，比如说人和物，你的金钱、名誉、地位、权力、爱情、亲人，当这些好东西失去的时候，如果你是很依靠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不会抓狂？你肯定会，你会坐立不安，陷入悲哀。那么如果真的你把上帝当上帝，你把全部的人生希望加在他身上，就说你赌注加在他身上，如果这样的事情，说上帝，现在你人间所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跟你的关系，有他就有一切，没有他就没有一切，对不对？大卫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诗篇的作者是这样的，突然他感觉上帝蒸发了，你觉得他会怎么样？他一定应该抓狂，对不对？上帝，他感到被上帝弃绝，所以这个是他严重忧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你们听见了吗？我想你们听见了哈，是这样一个背景。所以做基督徒越久的人呢，在你的基督徒的生涯里的认定的身份就更加的强烈。你刚信的时候，你大多说，哎呀，我是华人，尤其在北美，你比较我是华人，或者说我是我妈的心肝宝贝哈，我老公的娇妻，我丈夫的我妻子的丈夫，我孩子妈哈，我是男人，我是女人等等的，甚至我们的职业不知不觉都成了我们的定位哈。好，我是牧师，我是执事，或者我是工程师，我是教授。但是随着我们基督教，就是我们在这个信仰里面，在福音里面逐渐的成熟，我们儿女的身份在上帝里面，在福音里面的地位，我们更加确认，首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对不对？我们是他的儿女，这个更加的强烈。所以认识到上帝无限的能力，他不改变的恩慈和良善，我们刚刚诗歌里唱到的，所以你对上帝的信任不断的加深，你变得更加的什么，深信不疑。你带我到这里好了，结果有一天事情并不是按你所想象的发生了，真的不是按你所想的。突然你失去工作了，你资格考试或者你的证书考试几次都没通过，恋爱关系结束，然后已经好转的夫妻关系恶化，还要再罗列吗？原来比原来情况很糟了，本来很听话的儿女突然到了 teenager， 然后变得很糟。难道你上帝你大能的保证给我是这样吗？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被陷入了热带的低气压，甚至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什么飓风，这个是在吸引里面的。总之，我们的气质、我们的健康状态、我们外在环境和我们内在的感受，如果我们感受不到上帝在掌管、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感到上帝弃绝我们的时候，这是导致我们属灵忧闷的原因。那我们在这里头会有一些挣扎，在这低潮中的挣扎跟平常是不一样的。你看，人到了绝境的时候呢，他会有一种两极的分化。第一、第二节你再看一下，在干枯之地，他说：“上帝啊，我的心渴慕你。”我们唱诗篇的时候，以为说我们是一种很浪漫的那种，我的心渴慕你。我们唱哒哒滴哒哒哒 ，No， this is not right。这个诗篇是说，整个被上帝弃绝以后，如露千在干旱之地，我可想上帝就是我的永生之神。第七节他说，变成了洪水泛滥了，对吧？你的泡沫声音，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涛洪涛漫过我身。诗篇他的个人世界，他的心理世界开始倒塌了。注意哈，十分的脆弱。他说：“上帝啊，你要么给我一个干旱之地，让我可想你，无水之地；要么你给我一个洪涛漫过我。你为什么先要么就给我大旱，要么就给我大涝？干嘛不给我温柔呢？明白吗？这是诗人在说话的。我希望你对这个诗篇四十二篇有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它。给我一点温柔好吗？我发现基督徒也会陷入忧虑的。”长期出不来，我觉得往往除了前面原因外，他挣扎里面跟他的教会侍奉和生活的一些负面经历有关系的。很多人不愿意加入一个教会，是因为他在过去原来的教会有过负面的经历，说他非常 cautious。 那你想想，我们些刚刚信主初心的人特别爱主， 然后你如果胜过了刚刚我说的那些世上面临挑战的诱惑的时候，你接下来的诱惑是在教会侍奉里的。他说这些对说上帝啊，那些人生的难处我都知道，别人也会有，我就不说了，但是主啊，让我来描述一下我现在最幽梦和一蹶不振的地方。我虽然不是全职侍奉，你听我哈 self talk 哈，就是我良心讲，我比那些全职或者半职事工那些拿工资的牧师传道人呢、一点没有少侍奉，其实比他们还辛苦还尽力。你看哈，我接送人，我做饭，带查经，主日学，一起做了6年多的执事，然后教会吵床的时候我就参与了，比牧师还早1年多呢啊！但是我一想起我们教会中的一些人和事，我的心里就极其的悲伤。我辛苦了一场，结果怎么样呢？你应许的喜乐，在侍奉中的喜乐好像消失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有过哈、然后呢，跟你，你就想想，我记得过去不是这样的，我刚信主的很甜蜜的，我跟你关系特别亲密，我参加诗班，领牧道人信主，毕业以后在奥兰多找到工作，生了孩子，买了房子，一切都那么美好。今天这是怎么了？上帝你去哪儿了？那还有牧师和传道人的这个自我 talk， 我跟你讲我的心里话哈、主啊，我自从决定跟随你以后呢，我放弃了我的好的专业高薪，然后辛辛苦苦读完了神学院，然后进入教会侍奉，钱多少没关系，劳碌辛苦没有怨言，但是最想不通的就是别人常常误解你的侍奉的动机，低估我侍奉的能力，不知道怎么样跟我好好的合作搭配侍奉。 OK， 好，这是传道人会有的问题哈。所以你看到说这困境中的挣扎，它是有一种，如果把它极端化，就到了就是旱地和什么湿地，要么就淹了你，要么就干死你。但是虽然在这个挣扎里面他感受不到上帝的同在，他仍然有一个信心在呼求，这是诗人伟大的地方。你发现他哈、他的信心在这里，他说我要对上帝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第9节，为何因仇敌欺压时常哀痛？是不是很矛盾呢？第9节，这非常矛盾，很挣扎的。他一方面说上帝你是我的磐石，是啥意思？磐石是坚固稳固的岩垒，是不动摇的，不会被淹，也不会什么，不会干的，不怕的，这是讲上帝像磐石的这种属性。但是接下来这句话，他说你为何忘记我呢？你为何在仇敌欺压我的时候让我哀痛呢？你看，我要在依靠你的时候，本来你是说你大能的膀臂，我现在依靠你，你不在那靠空了，有过这种经历吗？依靠靠空的，坐凳子一下坐空了，就这感觉哈。他一坐反而让我的对手得胜，这是他说的。所以我觉得诗篇在这里给我们非常多宝贵的一个辅导。你可以把这种真实的感受向上帝述说，是啊上帝，我向你祷告，但是我现在感觉不到你，好像你没有在我的生活都存在。但是这些所有的抱怨仍然在信心这个恩典中最基本的管道中运行。属灵的低谷的基督徒，他不光是对工作学习人际关系没有兴趣，效率低极低，同时呢他们也会对教会生活的每一个环节都觉得没啥意思，听到没有滋味，睡着了，那不一定是，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小组团契中呢，没有跟别人有产生更深的互动，个人读经呢少而又少，然后读了几节没什么意思，没有收获。在这种时候你该怎么样呢？诗篇作者在提醒我们，仍然什么，我的神他仍然要你坚持在那里， hanging there， 在信心中使用蒙恩的管道，在低谷中来存活。你看这个第8节很有意思啊，诗人有一个抉择，白昼耶和华你必向我施恩，是慈爱，这是一个将来的期待，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的生命的上帝。他宣告说什么呢？白昼必须要来临，光明会来临，上帝在那个时候将来一定向他恩典中的儿女施行慈爱。即使我现在仍然在黑暗中属于看不见的时候，诗人说我还要歌颂赋予他生命的上帝。换句话说，他在感觉不到上帝这位设计者带领他到耶稣基督领受他恩典果效的时候，他还继续赞美他。注意到哈，你不想赞美了你还赞美， you fake it OK， 就诗人从一个，就是他感觉上他要欺骗他的感觉，明白吗？他要欺骗他的感觉。你在这里时候来敬拜，很多陷入低谷的人为什么出不来呢？他在那个自我呻吟，就刚刚我的那些所有的 self talk， 那一类的自我 talk， 在有些我就经常会这样祷告，我不知道你赞同吗？就是有个因素，就是有一些人在真正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他放弃了上帝设立的蒙恩的管道，就是敬拜、听到、团契、读经、祷告、跟人的交往，因为他是把自己关闭了。我可以理解，但是你脑子里只要你还有信心，你知道上帝并没有蒸发掉，所以你必须 hanging there， 用这些蒙恩的途径，好像就是睡觉过去了，睡也要睡在耶和华的殿中，对吧？是吧？好了，我们来看回应哈。低潮中的回应，我发现真的这个是非常的美。我都知道，我们刚刚我已经给你表演了这个自我自言自语的经历。面临挣扎的时候，这些自我对话呢，无论你是内向的人还是外向的人，积极的人还是消极的人，我们都有过自言自语的经历，对吧？有吗？好，对，每个人都有。没有的人大概你是少数啊，你肯定有的，说不说出来。但是呢，问题是我们用我们前面描述那种自言自语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诗人在这好像是自言自语啊，你注意看啊，第五节和第十一节，我的心呐、啊，我刚才就念了，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他笑脸帮助我们，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必须要学会诗人已经学会的功课，就是对我的灵魂讲话，对我的自我讲话，要把你的灵魂控制在你的手里。这个诗人不是躺下来在那里自我叹息，一种抱怨，他采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积极行动，就是把自我的灵魂控制在他的手里。他不是让心中的思绪控制他这个人，我们知道最后人是被心控制的，但是我们的心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抱怨、偶像、嫉妒、纷争，这是我们的内心。这时候他说，他更重要是要对我们自我的内心讲话，所以他要有一个自问，对自己有一个责问 ，accountability, self-accountability。他说：“我的心呢、啊？你为什么忧闷？”大概这意思哈，不是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面前烦躁、坐立不安？行动者啊，你为什么烦躁？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在我里面烦躁。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中马田这样说：“他说你应该用福音对自己讲话，而不要让自己对你说话。”这里有差别的哈。我们是要我知道我们的内心，反思，反思完了以后要对我们说话。我举个例子，你比如你早晨起来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肯定有一些思想思绪会占据你，你会有一些担心或有一些担忧，或者对一些人产生不好的一些感受，然后呢，这些思想是你不自觉就发出了，这是你的 first reaction。 然后呢，但是呢，显然你要另一个声音，就是上帝的福音，你要对你自己现在讲福音了。换句话说，当你说你这种时候，你如果意识到你的心这样的哈，产生很多抱怨，你就说 Listen to me, stop, 陈彪，陈彪你停下来，你要你的麻烦要来了，你要再这样说下去，你的属灵低潮就要进入了。所以我们应当要学这个诗人的这个方法，他不让他的内心给他讲话，而是主动的责问他的内心，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诗人不是哎呀，让你的内心来不断的发酵吧，你看他多真实，把他说出来。是的，你对你自己要真实，真实完以后用圣经来辅导你自己。换句话说呢，你可以这样说，是 Lloyd Jones 这样说，他说当你的自我又在你旁边这个耳语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大声斥责说，陈彪你自己听着，给我好好听着哈，耶稣没有离弃你，他说这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平安。他可以说很多的话来告诉我们，刚刚文琪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这种对话就是 self talk， 我非常感谢神，他是用圣经向我们说话，不是我们自我自问自答。自问自答是一个死活论，是一个心理学的治疗 therapeutic， not going to work， 肯定不会工作的。你要敢自我鞭打，自我责备，劝勉自己，当仰望神。所以这里头低潮中的第二个方面，对话完了以后，你就要来看福音的能力。他这里第五节的 B， 他说应当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我要赞美他。你要提醒你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你要来思想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过去做了什么，曾经做过，在你身上，在你们家中做了什么，他将来还要做什么，在圣经中应许什么，在属灵的伟人中，2000年的历史中，在今天的社会中，他做了什么。你要对自己、对他人、对魔鬼、对全世界公开的宣告说， 我们应当仰望上帝，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是火灾是地震，我要赞美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就是帮助，就是说他是我们的 defender， 他是我们的帮助，他的荣耀是我们的帮助，不需要你自己来遮盖，但你真实的说出来以后呢，你也真实的用圣经来说。罗马书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是对全体会众的一个教会之间的 self talk。 请你打开罗马书，我们就通过这段做结束。罗马书8章31节，你把我们就换成你自己好了，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这是保罗的8章31节，若神帮助我，帮助我们中间，你把你自己名字放进去哈，谁能抵挡我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孩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你看他是在仰望上帝的作为，上帝这样做了一件事，把儿子舍了，所以你们也知道，因为上帝的信实，岂不把万物都赐给我们。8章31节继续往下，33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31节说神若帮助我们，这跟我们很连接的哈，若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是33、34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如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什么？就刚刚我讲的所有的灾难哈，患难吗？困苦吗？逼迫吗？饥饿吗？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宰杀的羊。然而怎么说是人，这是保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在基督的得胜里面。他是第一个哀伤的，他在十字架上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的离弃挽回了我们。所以在这里你看到说，保罗可以很说，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事，是低处的事，是别处受造物的，他有个结论哈，都不能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看到吗？这种连接是海水淹不没，干旱夺不取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情况，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控制自己，控制我们的心，是用圣经，用福音，用上帝的应许向我们的心说话，就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不要只听他对我们说什么，让他来控制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误解说这个人心是这个控制，是万，就是说我们除了知道说人心掌管一切，一切的果效从心发出，还有一个什么，人心什么是万恶之源，所以你一定要对你的心说福音，来说服他，责备他，鼓励他，太需要，心态需要被鼓励的，你知道吧？刚刚你念完这些时候，就最低的情况你鼓励出来了，所以当魔鬼要控制你的时候，来制造你愁苦的时候，当其他人给你制造这些的时候呢，你仍然像42篇这个作者的，你为何忧闷？你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你不应该这样，你应该什么？仰望神，他用笑脸帮助我们，他是我们的荣耀，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结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有一个片子，这个短片非常好，是大家都知道《生命圣诗》里头记录了有一个叫我心灵得安宁。
In 1873, the French liner SS Ville du Havre set sail from New York. Among the passengers was Anna Spafford, traveling.
应该是80年代呢，对，预备好把这灯关下。他呢就突发奇想，他要回馈他们的社会，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呢就请了三大男高音唱这个我心灵得安宁，然后中间那些背景都在这里头，请大家来。在这里头来思想，来对你的心说话，因为这里头的情况是一个，这里头会来讲。